弟兄姐妹平安。很少有机会在星期六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啊，其实今天晚上应该是黄牧师在这边传讲神的话语啊。不过黄牧师星期五刚从外地回来，现在又在应该已经回来了哈，在我们崇拜的退休会那边也要传讲信息，所以今天代替他来传讲神的话语，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话语。我们知道这个月是洛克教会的一个崇拜月啊，所以教会希望特别是这一个主日周六跟周天讲的信息是跟敬拜有关系啊。如果大家打开周报看到明天有两三堂的信息也跟这个非常有关系啊，因为是敬拜月，所以我们谈到有关崇拜，我想多少大家对于崇拜也不是陌生哈。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的当中也经常敬拜崇拜赞美这个字眼一直出来，到底如果我们说敬拜，我们如果用简单的话语来定义的时候，到底敬拜崇拜是什么意思？可以很简单的这么定义，敬拜就是个人或一个团体对于全能神的作为的一个回应，对于全能神作为的一个回应。那我们晓得我们认识的这耶和华神，他最伟大的作为是什么呢？两件事情，就是他的创造跟他的救赎。换句话说，我们对这位神的创造救赎越来越了解的时候，我们就是成为一个越能够敬拜神的人，这就是敬拜的意义。有人往往把敬拜认为是我们一个礼拜一天，比如说今天跟明天来到教会的当中，我们来唱诗，我们来听道，我们来服侍教主日学，这就是敬拜啊。当然这并不是不是敬拜啊，这也是敬拜。然而真正敬拜的一个真谛是在生活上面来反映对神的创造跟救赎，这是一种生活的形态，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今天要让大家更进一步的，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敬拜的真谛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叫安息日的安息。所以我取的这个名字这个题目叫安息日的安息啊。对有些人来说，这安息日的安息应该不陌生，出现在哪里？有人知道吗？啊？安息日的安息有没有在圣经里？出现在哪里？我们来，很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请大家看到翻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九节到十一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九节到十一节，在新约圣经在靠近后面的那个地方，第四章第九到十一，我们找到了，一起来念。来，这样看来必定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式跌倒了。歇了他的功，歇了自己的功啊，请大家记住这两个，歇了自己的功，因为神歇了他的功。我们等一下会更进一步的详细的来解释这个啊。这边似乎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的儿女，我们基督徒们，我们必须要竭力进入神的安息，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要求，是神的子民要追求的。安息日的安息是神的子民要追求的。我们说安息日，提到安息日大家就会提到说到底是基督徒应该哪一天敬拜啊？对犹太人来讲，安息日就是星期六，星期六现在已经结束了，他们是从昨天晚上的下午六点到今天的六点，这是他们的安息日，所以他们到会堂圣拉港来敬拜神。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的安息日就是主日，对不对？主日就是星期天，星期天如果照犹太人的律法，就是从今天晚上的六点到明天的六点，所以我们今天还是主日敬拜。所以刚两年前我们要成立星期六的时候，有人说这到底合不合圣经啊？我们的星期六敬拜是不是主日呢？这些吵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真正来到神的面前的敬拜不是在礼拜六或者礼拜五或者礼拜天，这个日子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来到这个地方的目的是什么，到底安息日是什么，安息日的重点是什么。安息日不在一个日子，到底在安息日当中的安息带给我们这个安息是什么意思呢？ 也许有人会认为说，来到教会今天诗班带领大家唱诗的诗歌都相当好啊。我们甚至不信主的人来到教会的话，第一次被吸引的除了弟兄姐妹的爱，很多时候是诗歌很能够打动他们的心，心里有很多的平静，然后本来是心里烦躁不安，这个气氛非常的好，这就是安息吗？有人说在家里实在心里很乱，我们家里又没有冷气，来到洛哥教会真好，这边冷气坐下来，诗歌一开始唱，然后牧师一上去就开始睡觉，这很好的安息，这是安息吗？这也是安息啊，这是休息啊，我们不能否认啊。有人讲说这个安息不是这样的，这安息就是是未来的事情啊，来参加这个追思礼拜，对不对？某某人安息主怀，所以有那么一天，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面对那个安息，安息是属于未来的，是吗？我想问弟兄姐妹哈，特别当中我们参加服事的啊，诗班三四点就来这边服事了啊，有的要教主日学，有的要当招待，有的要看交通带小孩等等的，往往我们到主日来敬拜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回去比平常工作还忙还累，会不会比较累？会哦，特别是我们星期六星期天敬拜之后，有的人还要服侍两天，完之后有同工会，到半夜还在开同工会啊，这就不是安息吗？所以这些我提出就是要让大家思想，到底安息是什么？安息是做事情之后休息呢，还是在做事情的当中你可以经历平安呢？像我们唱的诗歌，大家有没有看到里面有平安，是什么？怒涛当中的宁静，还有什么忙碌中的什么安息？这个诗班记得啊，忙碌中的安息。安息是什么？我们说某某人在安息年，是不是这个人死了？不是哈，这詹牧师还是回到我们当中哈，詹师母他们在外一年的安息是到纽伦堡那个地方去牧会，相当忙，对不对？黄牧师安息半年在外面，比平常还忙，还带会，当然也忙着塞诗印，这些都有的哈。安息，我们说塞诗印就是看看什么观光啊，观光。安息，我们说某某人在安息年是特别对一个学校里面的教授，或者教会当中宗教当中的神职人员，工作了六年之后，到第七年，他们拿六个月到十二个月暂时离开工作岗位，离开这个地方，往往去做一些过去他没办法做的事情。这就是安息本来的意思，不是不做事情，而是停下一直在做的事情去做其他以前没有机会可以做的事情。这是安息这个字本来的一个意思啊。安息，我想带弟兄姐妹看一些的圣经，所以我们对这个安息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了解，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安息啊。圣经当中的安息第一次出现哈，我们知道英文叫 Sabbath， 这是从希伯来文直接音译过来的 Sabbath。 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到三节，我们翻到创世纪二章二到三节，创世纪第二章二到三节，我们找到，也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这跟我们刚才所念的希伯来书很有关系啊。第二章二到三节说，来，我们一起来，第二节，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生日，因为这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创造的工，就安息了。请注意，这边的安息用的是一个动词，而且摩西连续两次来提醒，神歇了工就安息了，神歇了工就安息了。神为什么安息啊？这么简单嘛，就是歇了工嘛。歇了什么工？创造之工。第二节末了这个地方，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了，神停止他的创造。为什么神说歇了工不再创造了呢？因为一章二十六节这个地方，你们如果看一章三十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换句话说，神造物之工在神旨意的当中，照着他的旨意已经 perfect 的创造，这一方面神不必要再加添减少，神就停止他的创造之工。那我问大家，是不是神一停止创造之工，他什么事情都不做了？神说我心安了， 好辛苦，做了六天什么都不做了。你们知道有一种学派叫做自然学派，自然神论，第一神，这一类的人是不否认神的存在，也不否认神的创造，然而他们认为神创造完之后，神就高高在上，不管他的创造界，有点类似我们古老的钟表，有的人现在还是有，要上发条，有没有？上了发条之后，让它滴滴答答24小时后结束，从头再来。似乎这位神是高高在上，他的创造完之后，不管人间所创造界，任其自生自灭。我们认识的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认识的神以弗所书，他是什么？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间，怎么样？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的神忙得很，我们的神非常的忙碌。你说怎么知道神非常的忙碌？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曾记载这么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在安息日医好了一个38年的瘫痪的，记得吗？这个故事。然后犹太人控告他说，你在安息日做不该做的事情，要杀耶稣。耶稣怎么说？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他的父是谁？耶和华神，做事到如今。神创造完之后，神停止他的创造，然而神并不是闲着无事的。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换句话说，神继续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他完美的创造，不是说还要加添什么，创造已经完成了，神要保证，神要保护他完全的创造，托住是朝一个目标来进行的。诗篇121篇第四节这么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第八节说，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历代志下16章第9节也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换句话说，神安息了这件事情是停止他创造的这一部分，因为已经完成了，不可加添不可减少，然而神继续托住。我们了解这两件事情对我们的生命生活非常有关系。我们要了解神的创造完美，然后神继续来托住他的创造，这两个关系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才能够了解什么叫安息日的安息。所以今天我选这两段的圣经，刚才很有意思，我听大家在念的时候，当静龙师母带大家念到生命记第二生命记同样的时候，大家停在14节，15节没有继续的念下去，前面3节似乎跟出埃及记一模一样，但是重点是在15节，大家好像停止了，所以我请大家再来看这边这两段的圣经，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然后跟生命记同样都是四节，这都是神在西乃山借着摩西的律法的第4诫，是关于安息日。关于安息日在生命记这个当中确实增加了第15节，增加了第15节。为什么增加了第15节？我们必须要从了解摩西五经的一个结构来看。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生命记是到了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准备要进入迦南地，第一代的几乎全部倒塌在旷野。为什么40年在旷野？因为他们领受了神借摩西的律法，西乃山的律法，然而却不顺服神的诫命，所以第一代的人几乎全部死在旷野，只有2个人，耶稣亚跟加勒。所以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再次的跟第二代的这以色列人讲，我曾经在西乃山怎么对他们讲，然后加上一些细节来提醒他们，就是加上15节这个地方，这一点关系很重要。好，我们来看20章8到11节这个地方，8到11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女儿、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这个地方请大家注意哈，神不仅是对以色列讲的，还包括哪些人？寄居的人，有没有？包括动物之类的。似乎神要告诉整个他的创造界讲，
不仅是命令以色列人，包括外邦所有寄居的所有动物要停止工作来守安息日。为什么？十一节，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以安息日，定为圣日，把第七天分别出来，要纪念什么？啊？纪念神的创造，对不对？因为神六日创造，纪念创造，所以跟创造有关系。好，我们再来看《生命记》这个地方，《生命记》这个地方，第五章十二到十五节，大家刚才十二念到十四，几乎都一样，一两个字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十五节讲什么？十五节说，你要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在出埃及记吩咐守安息日是为了什么？纪念神的创造。生命记要守安息日是纪念什么？神的救赎，要纪念神的救赎，神从埃及的地方把以色列人救出来。所以这两段的圣经就告诉我们，神要他的创造界，特别是人一星期要分出一天的时间，无论是星期六也好，星期天也好，甚至星期一也无所谓，在这一天是为了纪念他的创造跟他的拯救。这就是安息日最基本的一个意义，是要纪念神的创造跟神的救赎。合神心意的属于圣经的敬拜一定不能够离开这两点。感谢主，今天我们唱的诗歌有救赎，有跟随，一种回应。伟大的诗歌你往往可以看到创造跟救赎这分不开的。比如我举个例子，大家很熟的诗篇第二篇啊，不，我们诗歌本第二，大家可以拿出来看，你真伟大，你真伟大。你可以看得到第一节说，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宽看你手造的一切的奇妙的大功，然后最后就我灵歌唱，我赞美你，因为神的创造之功实在太伟大了，太美妙了。第二节，当我想到神竟愿差他的儿子降世舍命，我几乎不领会，舍身流血为赦免我罪，我灵歌唱，我赞美你。第三节，当主要再来要接我回天家，我要赞美你，我要歌颂你，都是讲到神的创造跟神的救赎。这两点我们必须要在敬拜的当中，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地方，经常的思想，经常的被提醒来，然后对这个有一个回应，这就是敬拜。这就是在安息日当中的一个安息，真正的一个来源是知道神的创造，神的救赎。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我们怎么来纪念他的创造。我们刚才提到神的创造，他创造之功已经完了，创世纪第二章所说的，然后第一章三十一节说了，创造一切都甚美，表示说神对他所创造的，照他的旨意不能够加添，不能够减少，这是 original。我们现在讲到 original， 对不对？ copy 不算数， clone 也不算数，当然有时候可以乱真啊，以假乱真，但是我们说有这个真正的 original 跟 fake one， 真跟假的仔细看可以看出来啊。也许今天不大容易，高科技有很多很多不大容易看出来了，以假乱真的，对不对？我们现在的人造花什么都很漂亮，人那个上面都有人造水，你们看到花上面有水，你一碰它不会动，你怎么辨别人造的跟真的花呢？跟树，你看到叶子翻开底下是绿的，一定是假的，因为真的绿底下是比较白一点。现在高科技很多人造哈，甚至有人造人 clone， 是人造手、人造脚，这些都可以乱真的，人造心脏，但是跟真的还是没办法比的，对不对？你们有没有看过人家穿那个人造手、人造脚，他的皮肤是假的，很难受，夏天的时候没办法出气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假造，但是最终你会看到跟真的没办法比，特别是讲到人这件事情，讲到人这件事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当一个人不愿意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来活来对待的时候，一定是自取麻烦，一定是不安宁的。最近在伊拉克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这个 这个什么对于这个监狱的一些侮辱，有没有？这 humiliate 很多很多虐待的。人是照着形象样式照的，人有神的一个尊严在那个地方，所以人被侮辱的时候他跟你拼命的。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怎么样？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是讲到人的形象样式在人里面，但是当人不愿意照着神照的本样去活的时候，一定是自取其辱。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男的不做男的，女的不做女的，男要做男女的，女要做男的。有没有听到这变性手术？现在 homosexual 吵得正热哈。今天大家的周报当中有一章，就是要我们要提出这件事情。当人藐视神的创造，男女的用处的时候，顺性不照顺性，顺性照逆性来处理的时候，人一定会自取其辱的。这早在亚伯拉罕创世纪的时候，索多玛、俄摩拉，神的审判就来到。到保罗那时候，距离现在2000年前，保罗已经这么写：女人把顺理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20多年前，当 AIDS 开始的时候，从哪里开始？就是从 homosexual 开始。今天的 homosexual 的婚姻的合理化。Massachusetts 在 San Francisco， 我们不晓得几年之后这一些造成的家庭的问题、儿童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会有多大，这一定会有问题的，因为这不是神本来创造的一个旨意。我给大家一个最 practical 的哈，最 practical 的一个例子。神造人，我们每一个人哈，每一个人，我相信多少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背痛，有没有？甚至有人现在有背痛啊。你会发现一个人背痛，长期背痛的人，他的姿势一定很不好的，他姿势一定很不好的。神造人的时候，人是很 efficient 的，是有三个曲线的。有没有三个曲线？有时候太胖不大看得出来哈。希望我还能够看得出来，就凹进去，然后背部拖出来，然后下背部再凹进来，对不对？你知道我在成功岭的时候，在很多年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念大学哈。第一年的大学生暑训都要去成功岭去受训，受训的第一天就要练习立正，对不对？立正我10分钟都几乎快受不了了。立正就是要收下巴、收小腹、肩膀往后挺，对不对？你试看一看，10分钟内很累很累，但是经过2个礼拜之后，可以站2、3个小时不累的。为什么？因为那才是本来正确的姿势。我们已经都不正常了，所以变正常的时候，那十天的时间，那个十分钟是非常的痛苦的。不正常造成正常的一个痛，是要带你回到你正常。你不知道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神造人确实给人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设计，不仅是外观外形等等的，还包括我们整个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个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神给我们有一个托付，有各方面的财富，有各方面的天赋。我财富不是那个财产的财哈，这个 talent 那个意思。当我们愿意接受神量给我们的，我们不必要去羡慕人，也不必要去嫉妒人。你说这个人诗歌唱得真好，他的声音真好，所以他唱诗班相当的好，很好。加入诗班好好去发挥，对不对？但你说我很羡慕他，我也很想加入诗班，可以不可以？金龙师母可以哈，但是你在里面你不要说我要唱 solo， 对不对？你那一定是造成人家不平安的嘛，你自己很快乐，别人一定不平安的嘛，因为神造你不是那个样子的。你不必要羡慕别人，照着神所量给你的看得合乎中道，这就是对神创造的一个 honor。 了解神创造我们是怎么样，我们照着去过活，这就是安息了。我们角声报纸大概前2期有这么一篇文章哈，是访问一个相当有名的一个年轻人，他是世界相当有名的大提琴手，大概出身基督教的家庭，很虔诚的基督教家庭。访问的时候他说，因为神赐给我这个财这个 gift 啊，这个恩赐，所以在世人的面前我把神的恩赐发挥出来。 然后最后要结束的时候，记者问他说，那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他说，我还没退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您的记者，对啊，我们要到退休的时候，也许我们能安静下心的时候，才可以思想人生的意义目标是什么。 Purpose Driven Life， 标杆人生，现在很多团契，很多弟兄姐妹，甚至主日学都有开这样的课。神怎么造我们，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的计划是什么，你清楚了，你不要去说、啊、做女的很好，我变成女的，做男的很好，没有什么好的。对不起啊，男的不错，是我羡慕你的。不，你要了解神赐给你的本分，那才是真好的。有时候我觉得哈、啊，动物比人更能够安息，你们相不相信？有一首诗歌，我们唱福音的时候经常会唱，这野地的花，明白吗？天空的鸟儿不种也不收，这一点是不合圣经的。天空的鸟儿忙得很，只是我们没有看到它，它是忙得捉那个小虫，对不对？神造他就吃虫嘛，吃完虫之后没事他就唱歌嘛。他不是说不种也不收，他忙得很呢、啊。但是人偏偏把他抓过来放在家里要喂奶，给他喂牛肉什么的，他就死掉了。所以动物很可怜哈，人万物既灵是最不安宁的，也要把动物弄得更不安宁。人什么都吃，对不对？动物肉食就是肉食，草食就是草食，人什么都会吃，吃到最后果子狸也吃，所以 SARS 就出来了。所以这些你都可以看到都是违反神的创造的。但是人是不是真的都能够看得到呢？不见得，连基督徒有时候也不见得。人被世界之神弄瞎了心眼，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所说的，当人不晓得神的创造，或者不愿意接受神的创造，不晓神的创造是最完美的，要照自己的方式来活的时候，你是不得安宁的。所以你要知道神的创造，你必须要先被拯救出来。所以为什么生命记这就进来了，为什么需要有救赎，你回到神的创造。生命记五章十五节，我们刚才所念的，以色列人在埃及那个地方受法老的欺压，昼夜劳苦，然后向神呼求，神就差遣摩西把他们带领出来，应许三件事情。神说，你们要 为我祭司的国度，第二个，我要赐给你们牛奶与蜜之地，永远有安息。第三个，我要永远与你们同在，这都是安息的应许。但是有条件，条件就是说，在西乃山，二十章出埃及二十章，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被拯救出来的立约，我拯救你们出来，你们要照着我的旨意，照着我的诫命，照着我的约来过活，你们就可以享受安息。人在罪的当中不可能有安息了啊，就好像以色列在埃及没有安息一样。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就使你们得享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得享安息。第一个是邀请应许，第二个说，你们如果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就必得享安息。应许的一个实现是照耶稣基督的样式，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凡愿意接受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以色列从埃及出来是一个影子，是一个预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相信了，从黑暗罪的当中被拯救出来，我们的眼睛被打开，我们相信这位神所创造我们的是最好的，量给我们的是最好的，照着量给我们的看得合乎中道。这就是耶稣基督来活出那个生命给我们的一个榜样，这就是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所以心里就可以得享平安。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休息，这一点是不能够否认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休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讲休息，不见得从圣经的角度就真正得到安息。我们一天每个人都很忙碌，对不对？在学校，在公司，在教会等等的，回到家之后休息一个晚上起来了，如果只是身体的疲累，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恢复了，很好，对不对？但是你如果心灵上面的重担，
心灵各方面的压力，你晚上没办法好好休息。我相信每一个人多少都经历过了，对不对？你辗转没办法睡觉 insomnia 哈，就失眠等等的焦虑，然后最糟糕的是身心灵同时的疲惫的时候，不幸的是今天几乎每一个人的身心灵好像炸药一样 一直的攻击我们。你说做劳力的工作的只是身体的疲惫吗？不见得，他面对公司的老板，面对人际关系等等，回到家等等的妻子儿女等等的先生等等的，所以人在这个时代是没有安息的。所以美国这个国家很讲究 vacation， 对不对？一段时间你就去 vacation， 一年给你一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所以好，我们就入乡随俗，每年就安排一两个礼拜去 vacation， 但是往往你会发现回来之后比去的时候更累。特别是现在的社会的当中，高科技的当中，以前是 Don't leave home without American Express， 对不对？现在呢广告 Don't leave home without T-Mobile Cell phone， 你到旅馆到哪个地方都是 high tech high speed， 你插上去马上跟公司就连上了，公司聪明得很，你去 vacation 可以，我随时还是找得到你的，你回来的第二天工作就要丢了。去工作的当中，心灵还是很多的一个重担，还是很多的残累。面对要回来那一天，哎呀，又要 Blue Monday， 我要回来怎么办？我们是在一个相当环境给我们的压力，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各种种种的压力。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好多好多寻求这方面解脱的，参加 Yoga 不是 Yoga 哈 ，Yoga， 吃 Yoga 也不错哈，这 Yoga 也可以。这个 New Age Movement 也嘛，在心灵上面的倒空自己想啊，那按摩等等。现在你去海边那个地方，到处每一个都是按摩，这一进去一排都是按摩，对不对？脚掌按摩、什么按摩一大堆的，然后种种的心灵通灵术等等的哈 ，SPA 等等的，基督徒也不例外。所以一个传道人出名的一个解经家 Warren Wisby 哈，他写了很多 To Be Serious 的参考书。我想他讲这句话很有意思哈，也是相当对。他说基督徒生活中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安静自己的心，等候在神的面前。安静自己的心，等候在神的面前。因为人的本性就是焦虑不安，我们所处的环境世界就是一个快速的一个世界，但是一颗焦虑不安的世界将导致不可收拾，每况愈下的，到最后没办法收拾的，毫无头绪的生活。所以我们都需要在主里找到真正的安息。我刚才说过，安息不是不做事情。耶稣基督在世后面的三年半服侍的时候相当忙碌的，你去看马可福音，天空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医病，他赶鬼，他传神的福音，然而他说在他心里有无限的平安。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你们必得享平安。平安来自安息，安息是知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神已经拯救了我们，神也告诉我们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计划。到底我们这个人神给我们的是什么，哪方面的，神所量给我们是哪方面的，你去发掘出来，你去发挥，你去照着神给你的该做的事情去做，自己本分的事情去做，不要好高骛远。这就是安息日的安息。几年前在 Long Island，喜欢钓鱼的，在 Long Island 有很好的钓鱼场，你坐船出去 Hampton 那个地方。几年前我看到这么一个报道，一对年轻人出海钓鱼，他们就是开着船就出去了，然后那一天他们走得越来越远，然后渐渐的到中午的时候开始有点下雨，开始下雨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马达坏掉了，就船没办法动了，
这时候海浪也开始那个退潮等等什么也开始来，就是船就开始越飘越远，他们看到陆地离他们越来越远就很害怕，开始又下雨了，慢慢的天也开始黑暗了，已经到下午三四点了，怎么办呢？这时候决定当中有一个是游泳健将，游泳健将他说我现在下去，我要游到岸上，我一定可以游到，我一定回来救你。所以这个同伴说我相信你，你去吧，这砰一下就跳下去，游了六个钟头，这是真实的故事啊，游了六个钟头到岸边的时候已经晚上了，找到海岸的防卫队，然后开着探照灯的船等等等等，前后十个钟头找到这一个人，然后把他带回来，岸上就很多的这些救护人员，有记者在那个地方，所以记者就问这一个人，他说你的同伴跳下去的时候你不害怕吗？他说我不害怕，我很相信他，因为他是游泳健将，如果是我跳下去一点门都没有，一点机会都没有，我知道他一定会游到对岸，一定会找人来救我的。然后记者再问一个问题，那请问在这十个小时的当中你在干什么？你说他在干什么？唱赞美诗，神啊你真伟大。他说没有，我忙得很。记者说你忙什么？他说因为下雨所以船的水越来越多了，我忙着舀水。他说你舀水的紧不紧张？我不紧张，但是如果我不舀水他回来的时候我就不见了，就沉下去了。这就是安息，安息是做该做的事情，而且知道神已经拯救我们，我们这一条命已经在他手上，已经有永恒的生命，认识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不是等到将来，是从现在就可以活出来。有多少人去过旧金山的这个旧金山大桥 Golden Bridge？ 应该不少人哈，相当宏伟的一个建筑，对不对？全长大概两里哈，它高大概六七十层，746尺，宽有90尺，很大的。但是多少人知道他在建筑的过程发生的事情？1931年，当这个桥发工开始建造的时候，当时面对很危险哈，那个是相当庞大的一个工作。这建筑包商建议说花8000块钱建筑一个安全网，所以工人在上面做的时候掉下来不会有危险。但是因为8000块钱那是很贵了。他说不要，我们省下这一笔钱，就开工没多久就很多人掉下来死了，整个工程就整个慢下来了。后来发现不行，这个8000块钱还是要花，就花了8000块钱，就是网一装上去之后继续的工作。请问有没有人掉下来啊？有没有？没有？有
有，
会不会死？不会死，有安全网，所以大家坐的可能掉下来很舒服，蹦弹起来，工作速度安全网一来的时候快多了。有没有危险？还是有，但是他们有保障在那个地方。1937年经过了7年不到工程完成，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这个安全网。所以弟兄姐妹，真正的敬拜 worship 服侍神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形态，不是只是礼拜六礼拜天来到这个地方唱诗赞美而已。唱诗赞美讲到服侍是提醒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恩赐，神的创造多美，神的创造多完全，不可加添不可减少，神给他了也给我，我看得合乎中道。离开了教会，回到家，回到社会，回到公司当中，神量给我们那一部分，我们照着去活出来，看得合乎中道。这就是在安息日当中我们经历的，被提醒了，了解了神的创造，神的救赎，然后我们去回应的时候活出来，这就是安息日的安息，这也是敬拜的一个真谛。所以希望我们这样简单的一个分享哈，大家能够清楚。特别是我特别想到这个 Purpose Driven Life 哈，这很好的一本书哈，40天大家看完之后很好很好，但是没有抓住里面那个重点。 没有抓住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拯救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活出这个人本来应该生活的方式，我们照着活，不是说我们可以学样，是因为耶稣把那个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救赎的一个根基，然后我们了解神的创造。这是敬拜，这是安息日的安息。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何等的可畏伟大，你何等的智慧，你用你的旨意创造了万物，万物本是借着你的意思而创造的，你的创造之功已经完成了，是吧？愿属你这的儿女眼睛可以被打开，在救赎的恩典的当中可以经常的被提醒，经常的思索，经常的发掘你在我们这每一个人身上的意思，你的旨意，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所赐给了我们是什么，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用这个来回应，也去发挥你已经赐给我们的，看得合乎中道。主啊，愿你这个儿女在你创造救赎的旨意的当中，一个一个能够活出讨你喜悦的生命。当初你呼吁你自己的儿女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到你这里来，你要给我们安息。确实我们要学你的恶，负你的恶，学你这个样式。当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确实可以同感说，确实你的恶是容易的，你的担子是清醒的。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